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9月7号至10号访问印度，比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领导人的年度聚会提前两日抵达，这个证明了拜登对印度总理莫迪政府的重视。各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将会在9月9号以及10号开始他们的会议，他们将讨论全球问题，包括清洁能源转型、减轻乌克兰战争对经济以及社会的影响，以及提高多边开发银行的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二的一次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拜登将会在新德里重申美国对 G20 作为经济合作首要论坛的承诺，包括在2026年主办该个论坛。美国东盟峰会将会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参加美国和东盟之间的高级别官员会议是画上句号。东亚峰会则是东盟每年举办一次的地区论坛，它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沙利文回击对拜登不亲自出席会议的批评，这种批评言论认为拜登的缺席助长了美国将该个地区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中国的感知。这个同5月份针对拜登总统的批评如出一辙，当时关于债务上限的国内谈判迫使到拜登取消了本来应该会是美国总统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次访问。沙利文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表示，这个将会是一场持续的拉锯战。他概述了拜登和地区领导人的接触，以证明美国对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区的承诺，包括上个星期和南韩以及日本主办三边峰会，出席5月在港岛举行的 G7 亦都是七国集团以及是四方领导人峰会，以及是3月和澳大利亚以及英国领导人主办的奥库斯，亦都是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峰会。沙利文说，他线上出席了首届东亚峰会，并且亲自参加了去年的东亚峰会。沙利文还补充说，拜登总统两次派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东南亚，这个将会是贺锦丽第三次访问东南亚，这个是对东盟这个机构以及东盟中心地位的重大投资。东盟中心地位是指该个集团希望作为该个地区和外部大国接触的主要平台。美国政府确实加强了与印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石月、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是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访问了白宫。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会在10月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正在更公开地制衡中国。库珀对美国之音说，拜登缺席东亚以及东盟峰会的行为向该个地区表明，华盛顿将这些国家分为两个梯队，一个是与美国合作反制中国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倾向于更加具独立性的国家。库珀表示，后一类国家会认为这个的外交举动表明美国将他们视为是第二梯队的国家。关于是印度尼西亚是如此庞大以及举足轻重的地区参与者，将它置于这种环境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拜登有可能争取将另外一个国家越南纳入第一梯队。报道说，他是正在努力达成一项的协议，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越南的地位，这个可能意味着增加军事合作以及是美国武器供应。拜登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将在近期访问越南，但是白宫还未有正式宣布何来之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波林则是表示，不参加和东南亚领导人峰会不太好看。他表示，他认为大家会夸大其中的危害。波林说，他不认为贺锦丽副总统出席会议是一种冷落，就好像习近平不出席会议亦都不是一种的冷落。北京通常会派他们的总理代替习近平出席中国东盟峰会亦是东亚峰会。拜登去年11月出席了在金边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亦是东亚峰会，然后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从巴厘岛回来之后，他飞回国是参加家人的婚礼，未有出席在曼谷举行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而是贺锦丽代替了他出席。贺锦丽在2021年访问新加坡以及越南， 2022年曼谷之行之后，他又史无前例地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停留，他是被视为是对中国的谴责。这个小渔村和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接壤，是中国和菲律宾、文莱、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长期争端的中心。沙利文未有回答有关贺锦丽是否将会在下周的访问该个地区时候作出类似的姿态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华盛顿报道。